中宫太子李隆基平定了乔王的叛乱，正在宗都洛阳祝贺的时候，突然京城来人了，李隆基就预感到不祥啊，赶紧把京城来的人叫进来一看，是一文一武两个人，文的正是宰相宋璟，武的是龙凤大将军陈元礼，这两个人都是李隆基心腹人呢。他们从京城来到这儿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。等见面之后，两个人倒身下拜，李隆基急忙把两个人搀扶起来，让他们坐下，首先让他们稳稳心神，这才问怎么回事。宋璟摇摇头，跺了跺脚啊，殿下是这么回事，容臣奏来。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那位说出什么事了，这个毛病就出在太平公主身上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太平公主是个野心家，一心想当武则天第二。她现在看得很清，唯一的对头就是东宫殿下李隆基，不把李隆基给干倒了，这个目的就难以达到啊。所以他利用李隆基没在京城的时候，紧锣密鼓他就布置开了，首先向睿宗李旦发动攻势，左一本右一本，要求他哥哥李旦降旨意启用歇锋官，理由是歇锋官不能罢免，这是先皇留下来的，先皇下了明诏封了歇锋官了，到你这就给改了，你对得起先皇吗？你这么做丧失人心，老百姓得说你些什么，而且你花了人家的钱了，到时候不让人家当官，你怎么解释？可这个李旦呢，是个最懦弱的人。李旦一琢磨，妹妹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刚想这么办，但是回过味来，他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儿李隆基一再的上本，说的非常清楚，这个歇锋官呢不是正道来的，那是花钱买的官，这种人一无有治国安邦之料，二没有真才实在的学问，可让他们当官，岂不是国家就乱套了？我已经同意罢免歇锋官，现在我出尔反尔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儿回来问我，我怎么样解释呢？但是不答应吧，妹子这关过不去，所以李旦呢是左右为难呐。后来就敷衍搪塞，那行行行，容朕考虑考虑再说，始终就没给太平公主个明确的答复，引起太平公主的不满呢。他心里的很清楚，这个歇锋官如果启用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收买人心，这些人肯定得拥护我太平公主，无形之中就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啊。另一方面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打个胜仗，也煞着李隆基的威风，可恨兄皇迟迟犹豫不决。 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皇上就范听我的话呢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。这个太平公主这道啊非常多。这天晚上她把她的新夫人，也就是太平公主府里的保姆张氏给招来了。这个张氏也恨李隆基，为什么呢？张氏的儿子名叫张军，官拜吏部侍郎之职，也是用钱买来的官，一点学问都没有啊。自从李隆基掌权之后，首先动了一本，把这个张军给扑了下去了，回家抱孩子去。不用，国家都用你们这样的官，得耽误多少事啊？今后按才录用，花钱买的官一概不用。你说张军这一回家抱孩子，能不跟他娘说吗？因此这个保姆张氏恨透了李隆基呀，心说他要掌了权，没有我们娘们的好。再者一说，他又是太平公主的新夫人，太平公主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那天的晚上，他们两个人就定了一条毒计。太平公主告诉张氏，明天你就这么办，你就这么做。明白，明天我就去。你想太平公主府的保姆啊，那也惹不起呀。侯门深似海，王爷门前都二品官，何况是他呢？太平公主在皇上面前曾经保举过这保姆，说他在我府里立过大功，受过皇封，是一品诰命夫人。这一出门，前呼后拥，坐着香车赶奔京城宴庆坊。有一座大庙叫西宁寺。那位说宴庆坊是什么地方？原来啊，京城一共划分成124个坊，你没听说街坊邻居们，就这意思，就类似现在的街道委员会。这一方占的地方可够大的，这个地方也最肃静，环境也最优美。据说在隋朝的时候，掌握大权的越王杨素就住在宴庆坊。后来几经变迁，什么蒲王李泰也在这儿住过。后来呢，又修了这座大庙叫西宁寺，占地上百亩啊，修的是金碧辉煌。在唐朝的时候，佛教相当吃香啊，那和尚非常打腰，尤其是西明寺的长老叫慧范高僧，这人受过皇封就格外的吃香。比方说宫廷有什么重大庆典，非得请他不可。皇室宗亲，包括皇帝皇后，有个灾有个病，哎，也请他前去帮忙。这个和尚不仅会诵经，说他会做法，同时还会治病。今天这个张氏奉太平公主所差，坐着香车来见慧范。慧范接着通知列队迎接，把这一品夫人接进禅堂。这慧范呢，跟太平公主关系非常好啊，无话不谈。也可以这么说，他是太平公主的忠实走狗。 这个张氏就来回给搭桥，是个联系人。他一来，会犯准知道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把其他的小和尚打发出去。禅堂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老和尚这才说话：“阿弥陀佛，呵呵呵呵，夫人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训示？”张氏抿嘴一笑：“拉倒吧你啊，别跟我咬文嚼字的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甭这么装腔作势的。”哈哈哈哈，小僧怎敢呐？夫人究竟有什么事儿？我说老当家的，我是奉公主所差，有求于你。嚯，凡是小僧能办到的，什么事儿？哎，这事儿也瞒不了你。现在新朝有两位掌权的，一位就是我们公主，一位就是东宫殿下李隆基。我们公主打算执掌天下，但是这个李隆基纯粹是一大障碍呀，不把他给干倒，万难如愿。可当今皇上呢，是个懦弱之人，左右摇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叫他启用协风官，他就迟疑不决。我们公主打算叫他就范，就借助你的力量，你能不能给帮个忙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小僧乃出家之人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呢？你可以说服皇上啊，让皇上启用邪风官，不也就是了吗？你那鬼点子多了，你还装什么蒜呢？好，好啊，公主圣命真想到小僧的头上了。这么办的，小僧也不是说句大话，也慢说启用邪风官这件事，就是其他的大事，想叫皇上怎么办他就得怎么办。哟，你别把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，你有什么绝妙的办法快说一说，公主立等回信。好吧，夫人，信不信由你，不如咱们做个当场试验，我可以动用佛法让任何人就范。你休息片刻，随小僧来。这个张氏迫不及待喝了碗水，跟着会犯起身赶奔密室。你看这西宁寺啊，上百间房子，还有密室呢，这个地方一般人都不知道。过了穿堂门，来到密室里边，会犯反手把门关好。其实密室也是一座佛堂，点着灯，正中央是佛龛，供的是释迦摩尼佛，前面有供桌，还有拜殿。这时会犯用金盆净了净手，披上袈裟，从柜子里头取出三支绿色的香，把蜡点着了，把香点着了，恭恭敬敬插到鎏金的香炉里边，刹那间香烟飘渺啊。大和尚往旁边一撤，告诉张氏：“夫人呐，请您拜佛诵经，您会什么经您就念什么经，一句话也不要说，您心里想的是什么您就只管想，随便来，老僧在旁边做法。” 也这张氏是半信半疑呀、啊。那阵的人呢，他都信佛呀，迷信思想相当浓厚。张氏恭恭敬敬拜了佛祖，然后双掌合十，闭着眼睛，把头一低，哎，心里边想着邪风关这件事儿。就听见慧范高僧在旁边嘴里嘚不嘚嘚不嘚，也不知念的什么玩意儿。你他妈的，妈他妈的，妈你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妈你妈的，好像说外语差不多。哎，你说邪门不？时间不大，张氏就觉得自个儿这身子腾了空了，轻飘飘恍惚惚离开了西宁寺，拐弯抹角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张氏闪目一看，呀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这不是大明宫吗？抬头再看，正中央这座大殿是含元殿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再看含元殿上空无一人，他提着罗裙进了含元殿了。往正中央一看，正中央是一座龙床，哎，帐帘高挑。张氏感觉都不妙，哎呀，这是皇上的寝宫啊！我是什么人，敢随便出入？这就犯下掉头之罪。我赶紧离开吧。他转身刚要走，就听身后有人一笑，张氏，言何到我的寝宫啊？哟，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转脸一看，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中宗李显，可把他吓坏。李显吃毒药饼死了，他怎么又活了？再看李显，哎，跟活着那阵一样，笑容可掬，头戴金色软包巾，身穿杏黄袍，迈步正奔他走来。张氏吓得腿一软，就跪下了。陛下，听说您已经万岁了，怎么您还活着？
嗯，朕是不会死的。
张氏啊，看把你吓成这样子，这又何必呢？哎，想想过去的事情，你不会忘记吧？朕还是挺喜欢你的。说着话，抓住了张氏的手，张氏这身上就像触了电一般，脸红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中宗李显拉着他的手到了床头，然后把帐帘放下来了，两个人躺在床上了。这张氏也顾不得害羞了，把头就扎在中宗李显的怀里。李显一边拍着他的肩头，像哄小孩似的，一边问他：你进大明宫含元殿有什么事儿吗？
啊，可是这么回事，我奉公主所差为邪风关之事，现在都愁坏了。您是知道的，想当初是您降旨用的邪风关，现在当今皇帝又要罢免邪风关，这事儿能合适吗？我们公主跟您想的是一样，就是东宫殿下李隆基反对，因而当今犹豫不决。请问万岁爷，您看怎么办？可中宗李显还真生了气了，把床头啪一拍，大大安，就当今皇帝他也得听我的，我是老主，我是他哥哥，而胆敢败坏我的规矩，我是绝不容他。放心，回去告诉太平，一定
要启用协方官。
哎呀，谢陛下，谢陛下。
问张氏就觉着这身子往前一抢，好像从楼上掉下来一样，心里忽悠一下把眼睁开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等睁开眼睛一看，又回到西明寺的密室，上边供的释迦摩尼佛，眼前摆着供桌，自个儿还在这跪着呢。摘耳侧听，慧范高僧嘴里嘚吧嘚嘚吧嘚，还在做法。
有邪门啊！真邪门！莫非刚才我做了个梦？怎么这么清楚？回忆一下，一点都不模糊。我见着中宗了，真是怪道了。
他正在这儿纳闷的时候，慧范高僧乐了。阿弥陀佛，夫人，这回你相信贫僧的法力了吧？我这种法术不仅在你身上好使，在任何人身上都有作用，那当今皇帝也不例外呀。只要贫僧动用此法，准保叫他百依百顺，那咱们公主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？
哎呦，你真是活神仙呐！
我会犯吗？你能不能把这个谜底给我揭开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用什么办法骗的人？
哎，怎么这么说呢？佛法无边，怎么叫骗人呢？少跟我来这套！
反正屋里也没旁人，你得叫我清楚清楚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好，好啊！
那小僧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呀。您看这香炉里我插的这三炷香了吗？
啊，看见了，
这可不是一般的香啊，这叫随意神香。
随意神香，
哎，对，这种香不是我制造的，这是从日本国运来的。夫人，你还记得吗？3年前，日本的天皇叫元明天皇，曾经派了个特使到咱们唐朝来进贡。这个特使跟我一样也是个出家人，叫元真长老，那时就住在我的西明寺。我们二人晚上没事在这儿传道，是他送给我的留念，就是这种随意神香，一共送给我100克。他跟我说的挺清楚，这种香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只要人闻上，再念念佛法，念特定的咒语，这个人的思想随着这香飘飘渺渺，什么都可以遇上，想什么有什么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不然的话怎么叫随意神香呢？那时小僧曾经问过日本和尚，说你制这种香是根据什么东西制的呢？他也没瞒着我，都详细说了。他说这种原料产在日本的九州，九州有一片密林，密林里出了一种蘑菇叫香蘑，人闻上之后就睡着了，有的看着佛祖，有的看着其他的，跟真的一般。后来日本和尚就把这些香蘑采回去晒干了，磨成了面，配上香料，才制成了 遵义神像，给我留下做的纪念呢。我反复试验是百灵百验。夫人，我想我用这个办法肯定能够奏效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